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我们现在仍然在这个保罗巴拉巴传福音的广场上啊，这是第二周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怎么回事呢？
再给我们继续念下去。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拉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哇，他这个传福音好厉害，你看他前面前后加起来有没有讲了十分钟啊？
没有，如果他慷慨激昂的话，他肚子里的货又熟，哎，速度更快，抵得他。
再和前面比一比啊，这个值得我们去好好的看一看，就再和我们前面比一比，这里面给我们相当多的信息啊。首先呢，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来做什么呢？
再讲这话，
这话给他们听。这和我们说，你下礼拜再来讲道是不一样的。你下礼拜来讲啊，不要讲今天讲的，我们听过了，对吧？
对对对，他说就是这话，再讲一遍。
就是这话，因为这个观念太让人家惊奇了。我们还没转过来啊。你再给我们讲讲，让我们清楚清楚，就像以后的他们讲说，这是死人复活的事儿，太稀奇了。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就是犹太人，这个我们明白。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
没有以色列血统的，
不是以色列人血统的人啊，进犹太教的人，那他们那个时候外邦人入犹太人的会是有一定规矩的，这个从摩西就开始，是不是？
对对。
但是好像你愿意这样进来，就只要满足这对方的要求，你就可以在里面听到，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或者是进犹太教，那个时候他们立什么样的规矩来进犹太教，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每次圣经讲到这个话的时候，都加两个字是吗？近前。这个近前应该就是指着他们这个行动而言的，而不是一个分开来的一个人的品质。圣经用近前两个字来形容这些人，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因为其他的希腊人是干什么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对吧？他不拜偶像，他来寻找这个没有偶像的真神亚伯拉罕的神，这个叫做什么？敬虔。所以他讲说，敬虔的妇女啊，尊贵的妇女啊，这个敬虔人啊，这主要我觉得他是讲这件事情，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一看到这个敬虔，他就说啊，我这个人
见神就拜拜，见神就拜，
见神就拜，我不做亏心事，这个东西我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不是讲这件事情。然后这些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
这底下两句话很有意思，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哎，如果我们有一个福音聚会讲完了啊，有一些人来跟从我们，那我们要干什么？
哎，那人家现在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呢，就是福音聚会以后要陪谈嘛。
哦，陪谈对吧，
陪谈的嘛，
陪谈啊，一起干什么？绝志祷告对吧？
对对是啊，
他们两个怎么不带他们做绝志祷告了？奇怪。
那对这些人有信心啊，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那就是人家坚持住。
那跟绝志祷告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啊，那这个就更深一层了，都开始跟他讲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了。你绝志祷告那些对象，他可能十有八九还不知道这是咋回事了。
哎，这绝志祷告什么时候开始的？圣经里的例子是什么？
圣经里的例子啊，
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
这个？有？
有吗？
我不知道啊。因为你刚才讲的话尤其有意思，说他们两个之所以不带他们做绝志祷告，是因为那好像是绝志祷告已经是一个从始初时代就应该做的事情。你说彼得他们说站起来讲道，
对啊，
当天有受洗的三千人有没有做绝志祷告？
就没有啊。
哦，没有做绝志祷告就可以受洗？你这东西异端呢、啊？你这国内教会给赶出来了，
这不，这你可以带他做祷告，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把这个认为叫一个绝志，哎，绝志祷告，只是那个过程。
他那个时候连这个都没说啊，他就说你们要受洗啊，悔改，是不是？
嗯，
不见得有这个手续啊。尤其这里很特别的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新的字出来了，恒久在什么神的什么
恩？
哎，他前面这个讲到有没有提到这个字？
连利大卫也没有说是。赐恩给他也没有说、
圣洁可靠的恩典，神所应许大卫了，圣洁可靠
的恩典
、哎，他讲到呢，他写信也是一样，他有这个特色嘛，他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字，那个字呢就好像一下子像钉子一样，给你狠狠的就钉在墙上。要不然你说神对大卫很好，神听大卫的祷告，不是，神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什么
恩典，
整个的事情叫做恩。那你们现在要很久的守在这个恩里面，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传道的时候没有学会的本事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呢，圣经太熟，听太多了，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字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哪一些的字。哪一些的词，还有哪一个角度来解释的定义，是会让那些听到的人呢、又观看又惊奇，这个一定要有。所以有些比较古板的传道人，他讲到像讲课一样，可是他有神的能力，为什么？他会解释一些字，他至此哪怕他解释到你都烦了，可是你的确是听进去了。比如说恩典是白白的，你信佛的人不讲这个什么恩典，对吧？你要苦修嘛，
对，还要付钱，
恩典
还要给钱。
念书的人也不能讲恩典的，像我小女儿去念书，那做生物实验，她觉得那个助教呢，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有的时候这些大学生做助教啊，研究生做助教啊，她也是做的稀里糊涂的，就乱给他们分数，她很不高兴那个分数，但去理论也没结果，可是她一年只给这么几个分数。然后我小女儿就说，
对啊，那很重要。
对，我小女儿说没关系，每年他们都画曲线把大家都画上去，就没有人这个不及格的。她很放心呐、结果你知道怎么样了？她挂了没有？挂了。
哇，
她太放心了，因为那是没有恩典的。她认为一定有恩典，结果没有恩典。保罗他很会用那个字，而且他用的时候他很清楚的会把它标出来。你说当初这个解放以前，这个我们南方的这个尼派啊，尼拓生派、尼拓生路线啊，他们用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后来这个聚会所啊、聚会处啊，就继续在用的办法。这个办法像王明道他们就不太用，什么呢？他们制造一些字词出来，他绝对不说基督教，他绝对不说圣诞节，不能说教堂。甚至招牌不能说是教会，你只能说聚会啊。李长寿后来又新用了一个名词叫做招会，他把一个东西高举出来叫做属灵的人，
你是属灵的人还是属魂的人，这个东西一出来呢，至少大家会去想这个问题。
哎，是。
可是这个其实也有它的坏处了。保罗在这里他并没有去发明一个什么原来不用的字，只是他用的非常的准确，圣灵与他同在，这样就可以了。恩典这个字已经够让人惊奇了。你不用什么东西利用你的福州官话再创造一些名词别人没听说过，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这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他们不急着叫人家跟他们做决志祷告，他反而进一步的讲道给他们听。这个道呢就是比较偏重在什么神的恩以及我们应当怎样行，这个叫做勿要恒久在神的恩里，也就是不在哪里啊，不在神的律法里。这个和那个时候彼得的会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离开所行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个叫做恩。你脱离了律法进到恩典里面，你开始认识接受这个恩典，然后你继续活在这个恩典里面，你就不再靠从前的律法。这个就是他最后讲的，弟兄们呢，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可以说赦罪的恩是从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世上信靠这人都得以称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恩。他讲的话是如此的有力量，如此的是清楚，我们把它叫做圣经。你别忘了这是那一天他第一次从他的嘴里面讲出来，可他之所以能够讲得出来，一方面是圣灵的同在，一方面他自己真的知道的这么清楚。
对，
他不是自己不知道在讲什么，他在劝他们是很清楚的把这些人从会堂的律法法利赛人的教训里面一下子，前面这些人开始惊奇的时候，惊奇什么事情？惊奇神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典领导我们，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信靠这人都得以称义，这个太叫人惊奇了。那我现在愿意信，我要再怎么办呢？你不是赶快跟我决志祷告？他需要继续从这个角度给他们讲清楚。所以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事儿。什么事呢？就是算是圣灵很同在的一次福音聚会，讲完了人家要跟你谈到的时候，往往是一些陪谈员去拿了一个手册，对不对？带你做一个祷告。不，其实最好呢是把他们拿来跟讲员或者你一些有在听到的人，一些比较有程度的弟兄姐妹呢，陪着他们就着刚才所讲的再往前走那么一点点。你要把人家心里面的感动留住，顺便呢再往前面造就他们一点啊。这个也是我们做主工的时候很难把握的。你说我这篇道讲完了啊，我下来喘口气喝杯茶，是吧？刚才没吃饭，现在吃个饭。在弟兄姐妹在听到的人心里所留住的东西，他也要留在你的心里面
了。
你看保罗抓得很清楚，他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受感动，他们受感动的要点是什么，在这个恩里面我继续再来劝勉他们，帮助他们恒久留在这个恩里面。因为他虽然受了感动，可是他下一步他不知道怎么走，连保罗自己蒙召的时候都是别人拉着他的手进城。你拉他的手进城，你不能拉着拉着你的手掉了，对吧？我走我的，你走你的，我们到城里再见面。这有点像我们陪谈员的想法。
他怎么都找不到那个，
他受的感动是什么，他觉得惊奇的是什么，你要抓捏得很准啊。你抓捏得很准，你再给他谈一谈就很有帮助了。而不是说啊、哦，我听了，我觉得很感动，我也举手了，甚至我走上台，然后有人陪我做了一个祷告。好了，到了下一个主日的时候，下一个这个安息日，对不起，
人更多了，
人就很多了。那这时候就遇见什么征战了？这次的聚会跟上次就不一样。保罗讲到了没有？讲，但是讲的时候呢，开始有人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这种事情会不会遇见呢？
就请人来传福音，好像没人，下面不信的人会站起来给你。
我还真遇见好几次呢。
他真站起来，讲着讲着他就给你站起来。
对，他觉得，
或者说讲完以后，
因为他觉得你完全是个江湖卖药的。你讲的东西非常可笑，因此他就在底下呢，你讲了他就开始驳你，他觉得这东西是非常荒唐的。 就大家不要听。当然那也就是一个开头了，只是说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收尾啊，这已经是年轻的弟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注意的，尤其你这个人要是再心虚一点，
对，
那
就被他吓到。
对，我们就在中国人中间传福音，中国人不像老美啊，
嗯，
对吧，老美至少很有礼数的，我既然来你是讲员，我不是讲员嘛，
对，
所以你讲你的嘛，我不同意也就算了嘛。老中不一样，他听了他突然他就大嗓门扯起来讲的比你还大声，那你怎么办？这个聚会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对啊，
那天保罗巴拿巴所想的办法不见得是我们需要用的办法。你再这么一讲那就麻烦了。
对，
所以圣经说他们两个这样做法叫做什么？放胆。使徒放胆的时候呢跟我们放胆不一样，
嗯，
我们放胆往往是说哎我想起来圣经也有这样的例子，那我就学一下吧，这个叫放胆。使徒的放胆是说他们也知道这样讲下去呢后果是很严重的，可是他还是决定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这是主要他这样做的。
嗯，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的人，这个为什么叫做放胆，有一些人一下子就从救恩的门给踢出去了。
嗯，
但是另外留在这个救恩里面信的人呢，他就不再受这些人的搅扰，因为这一下子你当天要是跟着保罗跟巴拿巴，人家就视你为敌人了嘛。
对，
他讲的时候这个话也是真的是掷地有声，这都是出于圣灵的话才会讲得这么清楚。他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就是说驳他的人是什么？是犹太人。
嗯，
我也是秉着神的律法讲，从亚伯拉罕摩西讲下来，大卫讲下来，你们呢，你们也是，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所讲的其实你们都知道，但是你们对这整个神的话呢，你们看法不一样。非但如此，当我来讲给你们听的时候，你们观看了惊奇了，你们决定自己是什么，灭亡了，你们还起来硬驳这个话。硬驳的意思就是说我拿同一句的话的圣经另外去解释，
解释的
毁谤呢，就是对于你自己人生的攻击了，说你这个人怎么样啊，你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大概还不会这样子吧。
对啊，
所以大概不需要用到这个地步。但是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这个原是应当的在保罗的心里面也很清楚，你会发现他无论做什么事，
嗯，
说什么话，他不是随口讲的，他真的心里面是这样认为的。
嗯，
我们心里面这样认为呢，往往是因为我们很狭隘。像蒙哥有时候偶尔听见的十年以前的节目啊，八年以前的节目，我已经忘记我讲什么，但是讲着讲着，我想说我底下大家会这么讲，哎，我果然就这么讲，那是因为什么？没出息。所以小贝说你要讲什么我大概都知道。这保罗不是这样，他讲的这些话前面已经说过，我们把它当圣经啊，其实那时候是第一次这样讲出来讲给大家听。可是他是不是第一次心里这样想？绝对不是。在他来讲福音有个顺序，先是犹太人，
犹太人
后是
希腊人。
我为什么到了一个地方神已经说拆我们做外邦人的光，他并不是就往外邦人那边去了，他总是先进会堂，先进会堂。为什么？他很尊重这个次序，所以他从一开头他就很清楚，福音一定要传给犹太人听，犹太人吃了不要，那个狗狗可以捡儿女桌边剩下的碎渣。
嗯，
他说这样子传给你们本是应当的，但是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嘿，这话讲的可有道理。我们看见一个人不信，我说断定他只信进化论，断定他不信主，他不是这样讲，他也不是说这个人对于创造的说法、圣经的说法下了一个评断。不不不，你下的评断其实是评断你自己，你这个叫做什么？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嗯，
传福音的人一定要有这个底气，不信的人叫做什么？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的人，他不信你千万不要伤心了。不是说传道好多人上来信了那个才叫做圣灵的能力，不不不，这个福音出去是叫人活也叫人死。这叫人死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尤其喜欢讲神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但是真正讲到的自由意志是什么？ 断定自己不配得有余生。他也不是说神预定你们本来就不得救。
嗯，
哎，他们讲预定论，怎么从来没人讲这句话？没，也许门哥没听人家说过。就这句话非常好，他不是说你们不是预定得救的，他说谁在决定啊？
自己啊，
自己决定，是你们自己断定你不配得这个恩典。其实他们是轻看这件事情，但是保罗却反过来说，那这个才叫做正面的说法，这个才叫做对的说法。你们既然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那为什么会这样断定自己？什么样的表现叫做断定自己？说你弃绝这个道，就叫做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两个是等号的。
嗯，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他不是说此后他就不向犹太人传福音了，这个一定要记得，
是
当时那一天那个城的事情。
嗯，
就是说我不再到你们会堂中间来讲道，要听的人包括尤其这些外邦人，我就跟他们讲道去了。现在你看哪个地方分裂教会像他讲的这么堂堂正正的，是吧？然后他就讲了，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哇，这个话就是我们可以引的啊！我们常常没有花功夫去圣经里面找那些与我们外邦人有关系的话。
嗯，
这话多么甜美了！我已经立你，这个你是谁呀？当然，第一讲到主耶稣，第二可能讲到保罗，第三呢？传福音的人，我们传福音的人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叫做什么？外邦人的光。当然，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没有问题。可是每一个这样做的人，其实都叫做什么？外邦人的光。这个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哦，这个话外邦人就听懂了。
嗯，
他活生生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明明有一个恩典，然后真的有人不信，这些不信的人呢，是断定自己要去灭亡。那剩下的人是什么？原来我们也在神的话里面。这个神的话是第一次保罗讲到的时候，是上周讲的时候没讲的，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哦，他们也听懂了，也高兴了。当这些人这样欢喜的时候，那是不是赞美神的道，那是不是跟前面讲的一样，恒久在神的恩中？是不是？
嗯，
对呀，对呀。那这时候他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句话其实不用去大做文章了，那天留下来的人都叫做什么？
嗯，
预定得永生。这个预定是什么预定？这个预定是什么样的预定？就是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这个叫做预定。观看惊奇相信的人，这件事情是事先预定的，凡是这样做的人果然就得到了永生。他这里从头到尾他不是在讲一个观念，神从起初就知道老张小王啊，外邦人犹太人哪几个是要得救的，从起初就知道这几个人呢是会硬驳保罗啊，会被保罗赶出去。他从来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他没有这样讲，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那里挖呢？这里明明讲的是说，你们是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这个话是很清楚的，是你们自己断定的。因为神有一个预定，就是凡在基督里的人得救了，这是神预定的。那你信，你就真的得着了，你就真的证实了这个神的预定，对不对？我们都在神所做的这件事情里面，还是我们上次一样的。
嗯，
那你在这样一个纷争里面，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的争闹里面，突然呢，这个得救的人呢，就被这件事情一下子都归到一边来，很清楚。而且他们是什么？欢喜、赞美、传福音的一群人，这个叫做保罗做工，人家真厉害。那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他从开头他在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于神的作为，对于我的角色是什么，对于我怎么传这个福音，把握的方向把握的太好了。然后顺水推舟呢，就一下子就把以色列人和灭亡人啊，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一下就把他们分开了。这一分开呢，这边有大欢喜，那边怎么样？嫉妒、愤怒，那这些犹太人会怎么样？继续去追杀他们？
还有动作，还有动作，嗯，
对，
挑唆
保罗做工。对，我想叶班长啊，我们这个已经差不多了啊，怎么学他？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上次所讲的， 不是说对于圣经你多熟，而是对于我们今天怎么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嗯，
我们怎么看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人，
嗯，
对不对？主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好像什么没有牧人的羊，那不只是讲这些人呢、啊、他是说我是牧人，你们已经到了我的面前，你们还不认识这个牧人，你们还不知道来到我的面前，他是这个意思。他不说我看你、嗯、哎呀，他说你是没有牧人的羊啊，所以我很怜悯你，那我现在来做你的牧人好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神已经立我做群羊的牧人，可是你们不认识我，你们流离失所。现在我们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福音要传，是从圣经就应许的，全加拿大的福音就是靠叶班长和骆驼两个人了、嗯、对不对？预计你们做加拿大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你们那算地极、
嗯、
对不对？我们这算美国杜基尔。
叶班长实际上是很想去台湾的，
很想去台湾。你先把救恩传在地极再说。你要看清楚自己在这个历史的角色里边，在神作为的角色里边，
嗯，
你醒来睡去，你教育你的儿女，你天天都是这么想的。因此当福音的机会来的时候，不管你是站在台上对一千人讲、
嗯、
还是在底下对一个人讲，
嗯，
不变的。
对对对对，
这个叫做警醒。你是在这个福音的状态里面，你要晓得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因此你知道怎么传福音，因此你传的福音大有能力，而且跟着你信主的听见你传的道，他会惊奇，他会因为这个救恩而欢喜的这些人、嗯、他一定长得很好。
嗯，
可是逼迫、反对、毁谤也都是随之而来的。对，
是
对，那谁最可怜你知道吗？
那就是约翰了。
哎，别啦，
他走了，
因为他就早走了一点，他没看见这东西。
是，
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
嗯，
跟保罗看了半天，没什么了不起啊。
保罗关键没录真本事了，就马上就录了呢。
但也可能是他走了，保罗才录真本事，是吧？历史悬案啊，但是你很替他惋惜啊。他错了，
哎，后来，但是后来人家还是回来。
他读到这段他一定会很后悔啊，乖乖，这么重要的时刻就是失之交臂，对吧？就离开天安门广场太早，就差这么一天。好了好了，叶班长，咱们就下回再谈。
好好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 向生命的光。